各位香港同喺加拿大嘅弟兄姊妹，我哋欢迎你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嘅复活节崇拜。无论你而家身处喺边一度，系列治文又好，喺温哥华又好，系本拿比亦好，或者系你话我喺其他世界嘅任何一个角落，我哋都欢迎你嚟到，可以同我哋一齐参加我哋今日嘅崇拜。如果今次咧系你第一次参加我哋嘅崇拜，又或者你啱啱认识我哋教会冇几耐嘅话，我哋都邀请大家去到我哋嘅网页填我哋嘅网上联系卡，让我哋可以认识你更多，亦都让牧者咧可以有机会同你打个招呼 ，say 个 hi 嘅。另外咧，我哋都继续邀请大家以奉献作为对神嘅一份嘅感恩，一份嘅敬拜。虽然咧，我哋今日咧系冇咗实体嘅崇拜，冇得好似以前咁样存奉献袋，但系大家仍然可以透过网上嘅 PayPal 嘅平台去进行网上奉献。同一個時間，我哋都接受支票嘅奉獻，你只需要寄到哥倫時工中心，咁咧記得抬頭係寫 Koinonia Evangelical Church， 咁我哋咧就會為大家去跟進啦。咁喺呢一個時間咧，我都想介紹一下我哋嚟緊嘅講道系列。我哋嚟緊嘅講道系列咧叫做生路。喺呢段嘅時間，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個世界咧好似立立亂咁樣，每日打開新聞咧，其實都聽到好多叫人好傷心、好沮喪嘅新聞，好多嘅消息。喺呢個時間，我哋或者會諗，其實個世界行緊去邊咧？我哋嘅盼望喺邊一度咧？我哋究竟有冇一個出路嘅咧？而神其實喺歷世歷代喺唔同嘅呢一啲嘅經歷入邊，佢又點樣將人一次又一次地去拯救咧？生路就係俾我哋睇下喺一個崩壞嘅年代，神點樣藉住人去進行佢嘅拯救計劃。歡迎你邀請你身邊嘅朋友或者係家人去參加我哋下個星期開始嘅新嘅講道系列生路啦。今日咧系我哋嘅圣餐主日，呢一个嘅圣餐主日同以往咁多嘅圣餐主日有啲唔同，因为今日同一个时间，我哋一起嚟纪念复活节。复活节嘅意义，其实对于我哋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嘅人嚟讲咧，都系非常之特别嘅。我哋见到喺圣经入边咁样去记载，就系基督藉喺神所定嘅日子，佢为住爱人嘅缘故，摆上咗自己嘅生命，为我哋嘅罪被钉身喺十字架上边。对于当时好多跟随住基督嘅门徒嚟讲，喺嗰一刻，佢哋以为嗰个就系故事嘅结局。他们都有一份的担忧，有一份的疑惑，有一份的失望，在我想着其实基督是不是真正的尼赛亚。但是原来呢，对神来说那个并不是故事的结局。相反来说，可能只不过是一个逗号，是说一个故事要进入下一个的高峰。三日之后耶稣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叫我们亦都因住基督的缘故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当中，永远同神在一起。而保罗，使徒保罗呢，他在圣经里面这样讲，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51-57节，他呢讲了这个的复活究竟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有什么那么重要。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一段经文去预备我们的心去进入敬拜，让我们都安静，我们聆听神自己的说话。保罗这样写，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在一刹那瞥眼之间，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必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穿上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穿上了不朽坏的，就必死的既穿上了不死的。那时经上的话就应验了，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他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去祷告。耶稣，我们去多谢你，因为是你舍身，你为我们去背负了我们的罪，去付上代价。但是主，我们更加多谢你，是因为你复活，你得胜，你不单止付清我们的代价，你更加是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罪的权势。主，多谢你，今日我们已经我们在你的里面得释放，得自由。主，让我们去一同我们用心去敬拜你，去赞美这一份复活的大能，这一份奇异的恩典。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去进入敬拜。
耶稣，我的主，神的儿子，耶稣。 主。
上各光
父爱子，降生于世上，因爱万民，牺牲拯救，舍命丧生，来赎我生。主正仍然护心里，慈爱救主，因他更天直呼，不再彷徨，除去惊恐，慈爱主宰。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救恩，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活在过去所犯的过错之中，
你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盼望，因着你所赐的盼望，即使我们在困境之中，我们仍然是满有喜乐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神啊，预备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更新我们，转化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刚刚过去的星期五呢，就是我们过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受苦节。每逢受苦节的时候呢，其实基督徒呢都会走在一起呢，我们去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份的恩情。不过呢，今年呢，我们哥伦呢，就是当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个呢挺突破性的一个的做法。就是与其我们在网上我们制作一个的受苦节崇拜，然后给弟兄姊妹在家的里面来到去收看，我反而呢，我们就决定了，就是去制作一套的材料，来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呢带回家，带回小组，甚至乎他自己来到去使用，就在这个的受苦节的里面呢，他去透过读经，透过默想，透过安静，来到主动地来到参与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这个的行动的上面。不知道有份去参加这个的纪念行动的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又会是怎样？中间你有什么的体会，有什么的新的领受？不过呢，心水清的弟兄姊妹呢就会知道一件事了，就是其实这段时候我们的纪念活动呢，其实我们只是完成了一半而已。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当去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恩情，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的救恩那一份的恩典呢，其实就永远不会只是停留在受苦节一个的节日的上面。因为我们还有下半节的，下半节就是三日之后所发生的复活节了。我记得当我读中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对信仰那个的体会都不是很深。但是耐不耐我身边就有一些同学就会过来问我，就是他问 Joshua， 即是究竟你经常说信耶稣，其实你们基督徒信耶稣其实是信些什么的。因为很多同学呢都走过来问我这条的问题，所以呢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我不得不找一个呢又简单又直接的答案呢来旁下身，好叫呢能够可以解答到这条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样想呢，我就走去问我的爸爸了，因为呢我爸爸当时呢是一个小学老师，还要在小学的里面呢来教圣经课的。所以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爸爸，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是信耶稣其实是信些什么的？于是我记得呢，我爸爸就在我的面前呢，他竖起五只的手指。他说为什么五只手指呢？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他说其实信耶稣呢基本上呢就是信五样东西而已。当然后来的时候我长大了再去了解多些，我就知道其实不止那么多的样。不过呢五只手指呢当时来说呢其实已经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这样跟我说，他说信耶稣即是第一，就是你信这个世界有上帝。不是啊，你信耶稣当然要先信这个世界有上帝先的啦。第二，你要信耶稣就是这一位上帝的真神。都是的。第三，你相信人有罪。那合理啊，如果人没有罪的话，那我使乜要信耶稣啫？而第四，就是主耶稣为着要拯救万人，他要救赎我们这一班的罪人，所以呢他就钉在十字架上，从今以后我们就能够可以透过他这个举动呢来到得着永生。其实呢他讲到第四点的时候呢，我已经觉得很 OK 了，已经都我觉得很有道理，很容易明白，很顺理成章。当我感觉到很满意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到最后他讲多一句，他说不过阿仔啊，未够啊，还有一样。哪样啊？就是第五点了，你还需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当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反而突然觉得不太明白，为什么是复活的呢？来到这里第四点其实都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要讲复活呢？而看来复活好像跟前面那四点好像关系都不是太大的， 究竟復活對於今日我信耶穌點解咁重要呢？其實當時我真的不太明白，不過我又沒有繼續問下去，我就只是待著先，直到後來當我自己再打開聖經，就是讀到使徒保羅他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講過的一番的說話的時候，我就忽然之間明白了。因為保羅在這個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第十七節他就這樣講，他說基督沒有復活，你們的信就是徒然，你們仍在你們的罪裡，那麼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就滅亡了。如果我們在基督裡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憐。你知不知道當我第一次去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哇，使唔使咁嚴重啊？啊，信耶穌，如果唔信復活嘅話，就乜嘢都係徒然。換言之，就係話我信乜都冇用，我信乜嘢都等於得個吉，係咪咁嘅意思咧？嗱，我一直咧對於咧保羅講呢番嘅説話咧，我都唔係太有掌握嘅。嗱，不過後來當我去一一去翻查聖經裡面有關於復活嘅經文嘅時候，我就更加清楚啦。在那個過程裡面，他讓我看到一件事，原來當我打開聖經，只是單單看新約聖經，我就已經可以在超過160處的經文裡面來到找到有關於解釋復活又或者描述復活的教導。而你若然再一覽這些經文裡面的內容，你就會更加發現，就是不論這些經文是由保羅自己講的，又或者使徒彼得講的，甚至乎是主耶穌基督親自講的，其實他們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就是復活的道理原來對我們的信仰和生活真的起了關鍵性的影響。今天的早上呢，我們在這個復活節的主日裡面，我就覺得不如我們就看看這個的問題了，就是究竟主耶穌基督復活這個信息，其實對於你和我今天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生活是怎樣起了什麼關鍵性的影響呢？如果我今天要去處理這條問題的話，或許我就會選擇先由三方面來到着手了。第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主耶穌基督是怎樣復活的？是不是一個靈體從一個已死的軀體當中飄出來再生，這樣來到復活的？當然不是啦，你猜我們在這裡看人鬼未了情嗎？你知不知道根據聖經裡面的描述，耶穌是怎樣復活的話？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带着肉身的复活来的，换言之，耶稣基督是带着他的肉身，好切切实实地有形有体地从一个已死的状态当中重新一次的在人的面前活过来，这个的事实主耶稣是带着肉身来到复活的。而如果你有机会来到看圣经里面不同的经文，其實你幾乎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係當如果要去數到有關於講復活嘅真理教導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唔可能唔睇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因為喺嗰度嘅時候，保羅咧佢就用咗一個好詳細嘅方式，跟當時嘅哥林多嘅信徒咧，你要講解咗一次有關於復活嘅真相。咁你問點解保羅要花一個咁樣嘅時間、咁嘅段落嚟到講復活咧？咁當然啦，背後就有佢嘅原因嘅。話說當時當保羅寫信給這個哥林多人的時候，其實當時教會是落後一種神學的混亂裡面。你知道嗎？哥林多其實是一個很繁榮的一個城市，亦都是當時希羅文化裡面集中地的之一。而受著這個希臘文化所的影響，希臘的哲學亦都影響著當時教會裡面信徒他們的信仰的內容。當時教會裡面的信徒有一種主張，而這種主張是令到他們對於復活這件事是產生了很多的懷疑和分歧。他們深烤有一種想法，就是覺得肉身和靈魂之間是兩樣互不相干的東西，並且有一種所謂的性族的分別。他們深烤認為就是人的靈魂是美善的，但是卻很不幸就困在一個很邪惡、很軟弱的肉體裡面。肉身的軟弱，肉身是會污穢，是會犯罪，但是肉身裡面的靈魂卻是聖潔。所以肉身和靈魂兩者其實是互不相容並且互不相關。 咁所以即使佢哋相信有复活嘅事，喺佢哋嘅想法嘅里面，佢都觉得复活就只系局限喺灵魂上面啫，而呢一样嘢咧，同一个人嘅肉身咧系冇任何嘅关系。咁所以喺一种咁样嘅主张嘅底下咧，就慢慢就分出咗有两个唔同嘅观点，或者有两种唔同嘅主义喺教会里面嚟到生出嚟啦。第一种嘅主义就叫做苦行主义，而另一种嘅主义咧就叫享乐主义。嗱，乜嘢叫苦行主义呢？就是有一班人佢觉得，既然你个肉身系邪恶嘅话，佢又困住咗呢个美善嘅灵魂嘅话，咁即系话我哋其实系可以透过嚟到令呢个肉身被对付，甚至乎嚟到去整治佢，以致我嘅灵魂能够可以咧被释放出嚟。咁所以咧，你可以喺一班人嘅当中咧，成日见到有啲人咧系点样嚟咧鞭打自己嘅肉身啊，令到佢自己嘅肉身啊好痛苦啊，因为佢哋觉得呢一个咧系净化佢哋嘅灵魂嘅一个嘅举动。另一个主义叫做享乐主义，就啱啱咧就从呢一个嘅苦行主义相反，就系佢哋认为就系既然呢一个嘅肉身同你嘅灵魂系冇关系嘅。我的肉身就是邪恶的话，那换言之就是说我怎样去放纵它都无所谓啦，于是我就可以尽情享乐咯，我喜欢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为什么到头来的时候它都不会来影响到我的灵魂得救。于是你可以想象了，在一种这样的神学混乱的情况的底下，其实就算在教会里面有人说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其实中间都会有很多人未必能够可以完全接受，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带着自己的肉身复活的这一回的事。所以难怪当保罗去到哥林多人的面前去提到有关于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第一句他说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他说我们既然全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了，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呢？倘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保罗的意思 exactly 他就是要讲到明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是从死人中复活的。这一种其实不是一种灵里面的福音的意思，耶稣基督是带着肉身从死亡的状态的里面重新活过来的一个的现实。弟兄姊妹，你记得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是怎样跟门徒来到显现的吗？我记得有一次呢，耶稣就在晚上来到门徒聚集的地方来到显现。不过呢，那一次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个门徒的里面就是少了一个，就是少了多马。后来多马回来，一班的门徒就告诉多马，哎呀多马，刚才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来到显现啊。你记不记得多马在圣经当中他对于门徒这一番的说话有什么的反应啊？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多马就是这样讲，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结果呢，真的不讲由自可，一讲八日之后，主耶稣基督再次在他们的面前来显现，而今次多马就在场。主耶稣甚至乎在众目睽睽底下来到去邀请多马来到他的面前，就跟他这样讲，他说多马你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一幕？这一幕的里面，主耶稣邀请多马来到去摸他，为了什么呢？当然一方面就是让多马来到去认识并且肯定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但是与此同时，其实这个的举动也都证明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灵里面复活，而是一个带着肉身有形有体的来到复活。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些的钉痕，那些的肋旁上面的伤痕，全部多马都能够可以用自己的手来到感觉得到的。而主耶稣基督是带着肉身复活这个的真理，就再一次肯定一样东西，就是原来神今日他将拯救并不是只是局限在人的灵魂的里面。神对人的拯救其实是整全，因为神对人的爱同样地都是里里外外的，就正如好像当上帝当日来到去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不只是创造人的灵魂的，他还创造人的肉身的， 佢唔系净系喜欢人嘅灵魂嘅，佢仲喜欢人嘅肉身嘅。而 in fact， 人嘅灵魂同肉身夹埋，圣经里面话俾我听，都系上帝嘅杰作嚟噶。而当佢见到佢所做嘅一切嘅时候，圣经里面话俾我听，神看着一切点啊，都是好的。嗱，换言之，今日神睇重嘅系我哋身上所有嘅嘢，包括咗就系弟兄姊妹，今日你点样去对待你嘅身体？你怎样来去使用它，甚至乎你会将它来去放在保持在一种什么的状态当中，圣洁、污秽、节制还是放纵？原来每一样东西都是神所看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到原来我们的主，我们的复活的主，他是带着他自己的肉身复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可能再一次来到轻看今天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的身体。我们没办法来到贬低这个身体那个在他里面的价值。我不可能不去好好地珍惜他。我不可能仍然继续地来到放纵他，甚至乎用我不同的方法来到伤害他。相反，神要我们好好的保养固息，并且锻炼这个身体，因为今天这个是神的创造，并且神今天依然要使用这个创造，成为他在神国里面他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弟兄姊妹，不论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多软弱都好，有多少人认为他有多不足都好，甚至乎我们觉得他很有缺陷，但原来今日在神的眼里面，他仍然一点嫌弃都没有。相反，这一副的身体是神为我们而打造的，从他的手出来的一份的杰作。而今日倘若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讯息，或者主耶稣基督带着肉身复活的这个的现实，是更加来到去提醒了我们，我们要紧张，就是今天我们怎样仍然用这一副的肉体来到在这个地上来行走，以致神的荣耀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现出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弟兄姊妹，其实今天你会怎样看待你的身体呢？今天你怎样去决定你每日的生活呢？不过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着肉身的复活，给到我们的生活或者信仰上面的影响，其实都不只是这么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信息走出来，就是它代表了原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对着罪，在死在罪的面前，其实他两者他都得胜了。而当我们今日我们的生命都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原来今天我们都可以靠着我们这位主复活的能力，我们对着罪对着死，我们都可以来到得胜。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日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又或者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个事实，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会变成怎样？如果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只是停留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那一刻，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又代表了什么？有时候如果我们很想来到对一条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其实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将那条问题调转来问，因为你问到那条问题的话，你往往就能够可以找到你需要那个的答案。我会说个答案是什么呢？个答案就是其实什么都没有代表到咯。个答案就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究竟信的东西是真不是真咯。因为点解？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冇复活，又或者耶稣基督佢圣经里面冇话俾我听耶稣基督复活咗嘅话，其实每每当圣经话俾我哋听主耶稣爱我，为我死，于是我可以靠着佢嘅死嘅缘故，向着罪同埋死嘅权势喺里面嚟到得释放嘅话咧，其实我会怀疑嘅，我甚至乎会问究竟系咪真嘅咧？因为点解啊？因为我点知啫？因为连话救我嗰、那个。到最后今日都仍然在死里消失埋添。那个话帮助我能够从死同埋罪当中得释放嗰、那个，佢仍然被困喺死同埋罪嘅里面。其实佢嘅拯救，佢嘅死对我又有何功效呢？一个连自己都困喺罪嘅公价里面嘅人，佢又点可能有能力能够买赎到我、拯救到我、帮我打破罪同埋死喺我身上面嘅权势呢？ 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才是关键。而你若然明白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不可能不明白保罗为什么他会这么决绝地说，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为什么？因为其实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才证明到他在罪和死的权势上面都得了胜利这个事实。于是我们在他里面的人，我才能够可以靠着他这一份的复活，这一份的得胜，我同样可以在罪和死的权势的面前来到得胜。以至于当今日我们仍然要面对我们身上的罪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觉到只是得无奈。是啊，我们仍然都会犯罪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仍然都是活在我们这个又软弱又会跌倒的躯壳里面嘛。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了什么？其实就是代表了原来当我们的生命是连于祂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每每当面对罪又在面对死的面前我们就去妥协，甚至乎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过去的罪疚和这个的羞耻来到低头。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所说的一样，他说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辖制他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这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你们也应当这样，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向神却是活的。而当我们能够认定，我们都能够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向神所讲的是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像保罗继续讲下去的一样，我们不再容让在你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用具，倒要像出死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用具，罪必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你留意保罗所讲的这番的说话，他说你不要容让在你的肉身上被罪在你的肉身上掌权，又说不要把你的肢体来到献给罪。弟兄姊妹，是你不容让，是你自己不将你的肢体献给罪。换言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是被逼的咯，换言之就是你不是无奈的咯，你不是没有东西可以要依靠去胜过的咯。在你不允许的情况底下，其实你的生命是不 suppose 继续被罪和黑暗所辖制。所以换着个角度来说，你对着罪其实你是可以有出路，你是可以有能力来到拒绝他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复活了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罪和死的面前已经得胜了嘛。而今天你和我，我们的生命是连于他的人，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罪的面前来到得胜，我们不需要再只是无奈和低头的，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这一份复活的能力胜过一切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以及黑暗。或许你可能会说，牧师我都明白的这件事，不过过去的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靠不到主。弟兄姊妹，即我的回应很多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你靠不到主，而是今天你还未真正的去依靠这位主，你还未让这位主的复活的能力在你生命当中来你展现他的威力咯。你怎么知道？很简单，其实你只需要问一下你自己就知道。你问一下你自己，其实今天的里面你有没有因为你说你靠主，所以你平时的生活会因为靠主的缘故有什么的改变？你今天有没有说因为你靠主，所以你会恒常这样打开上帝的说话来看？你今天有没有说你因为靠主，所以你会固定这样每一天你就是为自己去设一个时间来亲近上帝？甚至乎因为你说靠主嘛，所以你有没有好好地落实你每个星期里面你所听到圣经里面的道理？你有没有好落实地好实际地行在你每一个礼拜每一日的生活的当中？ 弟兄姊妹，如果你话冇喎，冇谂过呢样嘢，冇谂过咁样做喎，咁我就会话你未咯，你根本未能够经历得到神嘅复活嘅能力喺你生命当中为你所带嚟嘅威力咯。而老实讲，呢一个亦都系今日里面我哋好多基督徒嘅问题嚟嘅。我哋今日好多基督徒嘅问题，唔系我哋唔肯去承认自己嘅软弱，相反，其实好多嘅人，我哋系好唔介意咁样喺世界嘅面前，你话俾人知我好软弱。不过问题就系，当我承认完咗之后，我就咁就算数噶啦。当我承认完咗之后，我就开始本撇。我承认完咗，我就开始放弃自己，而放弃嘅方法其实可以好多，包括咗你继续放纵咯。包括了你仍然继续陷在罪中，你不再做任何的事情，又或者你停在一种让自己的生命不继续成长不冷不热的状态里面，而往往就是这些生命的状态令到个信徒根本就是经历不到神那份复活的能力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建造。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你知道吗？其实目的只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认定并且我们愿意信服在这一位复活的主的面前，我们靠着祂复活的能力来到成长，来到冲破我们眼前一切罪对我们的捆绑。到最后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和信仰还有一个很关键性的意义，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祂是保证了，就是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有一日，我们都要跟他一样的来到在上帝的面前，你都是复活过来。你知道吗？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的情况真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但是保罗他怎么说？保罗说这个其实反而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很确实很宝贵的应许和保证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0节他怎么说？他这样说，他说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因为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死既藉着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藉着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众人也都要复活，只是各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什么是初熟的果子呢？英文的翻译是 first fruit，他的意思就是真的讲的是第一个果子的意思。这个其实是耶稣时代农业社会用的一个词汇，好比就是一个譬如好像一个苹果园的园主，经过大半年的种植的努力之后，其实他怎知道在新的一年里面他会有收成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当这个园主去行走在他的园子的当中，当他发现在其中一棵树上面来到结出第一个果子，就是 first fruit 的时候，其实那个第一个果子就已经告诉他，在今年的里面他将会有更多的收成。因为第一个果子的出现就是保证了在这个园的当中将会有更多的果子的出现。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都是同样的道理，基督的复活就成为了一个第一个果子，就是保证了你和我，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有一天将会有更多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连于他的人都会跟他一样一同的复活过来的一样。不论到时究竟我们会在哪，我们是一种什么的状态，其实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会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状态一样。他说什么？他说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将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原来不止复活添，原来到那一日我们还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坐在天上。弟兄姊妹，这个是主给我们一同在主的恩典里面会有的将来来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属他的人那个终极的结局来的。而这个的结局你知不知道，亦都成为了今日我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我怎样选择我的生活那个的盼望和力量来的。你问 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我的意思就是，原来今日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我们的结局，复活是我们的结局，与他一同作王是我们的结局，那即是说今日我们凭着这个结局，我是可以选择一个很不同的生命，活在今日这个世界里面的。你问有几不同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会想起了两样东西。我记得保罗呢，第一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他就这样跟一班的门徒说，他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来到去显现。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带动了我们的眼界改变，它带动我们就是除了我们会关注地上面我们的生活，我们地上面的事之外，原来我们还需要关注的就是天上面永恒的事。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暂时的世界，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所经历的东西都是短暂，这些是地上的事。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眼界放在一个更远更大的一个的图画上面，那些就是我们天上面拥有着永恒价值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他是帮助我来问一下我自己，就是今天我怎样去使用我的生活，我怎样去投资我在地上面有限的时间，我怎样去投资我的生命和精力，我会将我的财富会摆在哪里，而当我在地上面，我要为了我的前途、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人生、我的职业、我的前路来做决定的时候，究竟我会考虑的是什么呢？除了我考虑我自己之外，除了我考虑我的需要之外，究竟神的事会不会都在我这些决定当中成为一个我重要的考虑呢？第二，主耶稣的复活还对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呢？他带动了我对着我前面的挑战和困难有勇气。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他怎样说呢？第五十五节他先说，他这样说，他说，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他说，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呢？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他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说那番话，就是说，哎，不用怕啦，最多就是死，这样，是不是？我们很喜欢说这番话，是不是？说到好像死呢，就是人生当中最可怕的结局一样。所以如果你死都不怕的话，其实你都没什么可以怕。又真的，保罗就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在死和罪的面前已经得胜有余，连我们的生命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都可以在死的面前得胜了。所以死还有什么可怕？连死都不怕，那怎样啊？那我们就可以活一个不同的生命咯。所以到了第五十八节的时候，保罗他去劝勉哥林多人的时候，他怎样说啊？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结局究竟是怎样，我们都会复活，我们都会与主一同的来到作王。所以今天当我面对我眼前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有任何的阻挡，其实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 去害怕呢？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嘛，主已经得胜世上一切的权势了嘛，还有什么能够叫我可以却步呢？我有什么我不能够再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去跨过呢？于是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经已复活这个信息，我可以带着勇气去活一份我全然为主豁出去的生命。我不需要再怕有什么的缺乏，我不会再怕我遇上有什么难过的日子，我反而被带动，就是我可以为主摆上更加多，为主担起更重的担子，因为他连死都胜过了， 其实我还有什么可以害怕呢？而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主的复活是带动我们的生命，主的复活是塑造今天我们的信仰，并且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作的每一个决定，祂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怎样去看并且去珍惜我们的身体，祂提醒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睛定睛的，不只是地上的事，还有天上的事，祂甚至乎带动我们，当我们面对眼前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满有勇气。弟兄姊妹，那你呢？今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信息，其实又怎样带动你的生命呢？今日主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的信息，又会令到你愿意在以后你人生的日子的里面，你要活一份怎样的生命呢？求主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就在这个复活节的时间，我们重新一次将我们的生命去 tap into， 去连于我们这位复活的主，凭着祂复活的能力，我们有力的就在以后我们有限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去选择那一份令祂喜悦并且能够被祂使用的生活。到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的当中一同的起立，我们同心的来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你的复活让我们去亲身的来到体会，你是那位满有权柄的主，你是那位胜过罪与死亡的主。而当今日你的应许给我们，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连于你的时候，连我们面对着罪与死亡，其实我们不再是无奈，我们不再是无助，因为你已经将一条出路来摆在我们的面前。甚至你的应许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连于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可以拥有这一份的能力，你就是向着罪和这个的黑暗对我们的权势和捆绑来到说不。所以主耶稣啊，我求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我求你继续的你要让这一份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到展现，好叫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可以展现你在地上的荣耀，又愿意你的恩典、你的能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断每日这样更新展现出来。主啊，我们多谢你，愿荣耀颂赞归返给你，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
天父爱子降生于世上，恩爱万民，牺牲拯救，舍命丧生，来赎我生命。我更确知救主正形，然乎心从今
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深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有勇气的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困难。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能够靠着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胜。主啊，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
今天适逢这个复活节，我们都会继续按照教会的传统，和大家一同来到以圣餐来到敬拜我们这位的神，并且在从中里面来到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作出的恩情。让我们同低头，我们为饼和杯来到祝谢。亲爱的父神，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恩典，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就让主耶稣基督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祂的宝血，于是以至于我们能够因着祂的身体的擘开，因着祂宝血的流出，我们能够生命从此以后因着祂来到再次同你接连起上来。愿上帝你来到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显出你的作为，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主你荣耀的开口。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他擘开，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而擘开的，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又拿起杯来跟门徒这样说，他说这个是我为你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以下下来的时间，我就邀请每一位在这个荧光幕的面前，你若然认定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是你个人的救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要跟我一同的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宝血。 我邀请弟兄姊妹咧喺你嘅座位上面嚟到起立，嚟到诚心接受主今日对你嘅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加力，常与你哋众人同在，从今直到主再来嘅日子。阿门。请坐。今日咧，我哋复活节嘅崇拜就去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我哋将会咧进到一个全新嘅讲道系列《生路》，鼓励你准时嘅嚟到参加我哋每一月嘅主日崇拜，并且你去邀请身边嘅朋友咧同你一同嚟到参加，在过程当中嚟到认识我哋呢一位嘅主。下个礼拜再见你咯，再见。